思明看了看众人，这才慢条斯理的说：四爷，您平心想想就明白了，这种事儿还是不查为好啊。
这是什么罪过啊？
这是弑君犯上，是造孽。
我敢断定这事儿是八爷干的。
十四爷率十万精锐在外，如果要是查他的话，那正好给了他清君侧的口实。八爷在这边联络呼应，立刻就会天下大乱。如果查八爷，这礼物又是十四爷送的，他调撞天区，九爷十爷推波助澜，立刻就会祸起萧墙，恐怕万岁爷想善终都难呐。如今呐，大局稳对四爷有利，大局乱对八爷有利。十四爷呢，更是盼望着八爷和四爷打个平手，他好坐收渔翁之利。万岁爷的病如果能好，那自然是好。眼见无常破命，灯干油尽，怎么经得起这样的风波呢？所以这一次，八爷虽然是走的险棋，却是瞧准了才走的。他要的就是一个乱字。乌思明这番话分析的头头是道，句句鞭辟入里。胤禛听了，陡然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妒忌和恐惧感，心中暗想：哎呀，这个人精明到这个份上，将来可怎么驾驭呢？他不由看了乌思明一眼。啊，说得好，胜读十年书啊。他既然要乱，那我当然要稳了。乌思明也瞟了胤禛一眼，又接着说：四爷，朝局不用你操心，万岁爷身边文有张廷玉，武有武丹，足够使的了。西山露营的管带是十七爷的舅舅，由十七爷去稳西山再合适不过了。丰台大营的军官呢，有一半是十三爷使出来的，但是主官程文运却是八爷的死党。最可虑的就是九门提督隆科多，此人论起来，四爷还该管他叫一声舅舅，但是他是童家的人，满门和八爷交情很深，十三爷不出牢狱，就算皇上传位给你，你也坐不住。十三爷一旦出了牢笼，就算传位给别的阿哥，四爷您只要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局面反转过来也未可知。所以眼下的情势不可乐观呐。胤禛听了，咬着牙想了想，又说：那我这就去请旨，把十三弟赦免出来。哎，四爷，十三爷这会儿就出来，只会弄乱了局面。再说了，万岁爷也未必就准你的奏。说句难听话，以四爷在内务府经营多年，到时候就是矫诏赦他，那也不是什么难事。听到这儿，众人才都松了一口气。戴铎在一旁问：四爷，这次回来我怎么发现内院里少了四五个熟人呢？高福也没看见，是四爷差他出去办什么差的吗？胤禛看了看周用成，淡淡一笑说：哈哈，不错，我差他们到鬼门关去了，没天理的混账东西，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啊，为了一个臭婊子加上八千两银子，他就敢卖主。说着话，心里却在掂量着隆科多的事，便站起身来说：备轿，我这就去步军统领衙门。咱们书说简短，当四爷坐着大轿去步军统领衙门找隆科多的时候，隆科多却不在衙门里。今儿刚刚点过卯，上书房就传过话来了，说张廷玉中堂在畅春园淡宁居等他，请大人这就过去。隆科多感到非常奇怪，
作为九门提督啊，在北京城那算不上是很大的官，和顺天府一样，上头压着直隶巡抚和直隶总督，比起御林军和单福营还差着一个档次呢。但是步军统领衙门呢，管辖着京师德胜、安定、正阳、崇文、宣武、朝阳、阜城、东直门和西直门的官房，俗称九门提督，统兵近两万。除了丰台大营是京师军权最重的了，因为平常啊，他们和尚书房往来很少，也没有直接回话的力。隆科多迟疑了一阵子，他犹豫着是不是要先去一趟连亲王府再进园子。他坐上大轿往东走了一箭地，隆科多又改变主意了，让轿子掉头直奔畅春园而去。来到园子门口地牌子进淡宁居，张廷玉在这等候着他呢，见他进来起身笑着说，哈哈哈，竹君真难为你了，正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呐。隆科多先给张廷玉施了一礼，起身诧异的说，哎呦，张中堂，卑职不大明白大人的意思啊。张廷玉微微一笑说，哈哈哈，竹君，你要是先见八爷，这会子恐怕地牌子也进不来了，明天下诏你也就不是什么九门提督了，祸福荣辱存乎一念之中啊，所以我说你苦海回头。隆科多这才知道，感情这个搬不倒宰相时时刻刻都掌握着自己的一行一动啊，这脑门上顿时渗出汗珠来了，嘴里却说，啊，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大明白。张廷玉站起身来，好了，一会儿啊你就明白了，来跟我来吧。隆科多呆呆的点了点头，跟着张廷玉出来，早有行年带着两个太监在前边引导。出了大门往北拐，但见淡宁居月洞门北边一带并没有什么宫殿房舍，清一色的是常青藤、葡萄架和蔷薇、刺梅搭成的花洞，两边花篱笆都是丛丛灌木，阴森森、碧悠悠的遮天蔽日，四周静的鸦雀无声，只是偶尔听见草丛中有几声虫叫，听来反而更使人有一种寂寥和神秘的感觉。隆科多一边跟着张廷玉往前走，一边琢磨着张廷玉刚才说的话，忍不住问道，张中堂，您这是要带我上哪儿去啊？张廷玉没答话，带着他又往前走了一箭地，却见前面豁然明朗，闪出了一带土墙，上头爬满了牵牛花、爬山虎和何首乌，宽大的院落房舍都是黄毛接顶的草房，木窗竹篱毫无富贵气象，宽敞的大门上悬挂着一块泥金匾额，上头写着穷庐两个大字，这是康熙的御笔。隆科多正在诧异，只见白发苍苍的武丹从里边出来了，身穿九蟒五爪的袍子，外头套着黄马褂，珊瑚顶子后边还拖着一只翠森森的孔雀花翎。见了张廷玉笑着说，请吧。因为见隆科多要给自己行礼，武丹又说，主子在里头呢，你不要大呼小叫的行礼了。
这什么，万岁爷住在这里？
隆科多这一惊非同小可呀。张廷玉只是淡淡一笑，对啦，这是园中之园，宫中之中，连马奇都没福分来过这里呢。今儿个万岁爷精神好一些， 要单独召见你，
你可是好造化哟。
隆科多惊得像傻子似的，张大了嘴半天合不拢，傻愣愣的跟着张廷玉往里走。进了门他更是吃了一惊，站在门口迎候的竟是早已扳指申斥赐金还乡教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布衣宰相方苞。隆科多不由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这不是都受了处分了吗？赐金还乡怎么还没走啊？他张开嘴刚说了一句您不是，
方苞摆了摆手制止了他。
隆科多急忙闭住嘴跟着往里走，果然见康熙穿着一件驼色实地纱袍，头上勒了一条明黄缎带，合衣卧在竹榻上正在闭目养神。隆科多急忙一撩袍子跪下去了，砰邦邦磕了三个响头，却不敢言声，悄悄打量康熙，越发瘦得可怜了，满脸刀刻的皱纹是一动不动，仿佛向隆科多诉说着这位皇帝一生的忧患和功业。方苞轻轻叫了一声万岁爷，康熙没什么反应，他又往前走了一步，小心翼翼地说万岁爷，步军统领衙门隆科多奉旨见驾，已经给您请过安了。康熙这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隆科多半天，才吃力地说哦，你来了，起来吧，赐座赏茶。隆科多这才慢慢地站起身来，斜欠着身子坐在椅子上。半年没见主子了，龙颜憔悴至此，真是出乎奴才的意外呀。说着说着竟然动了真情，眼圈一红，离了奏对套语了。
这是怎么说的呢？叫人心里酸呐。奴才自幼跟着皇上，什么时候见过主子这个样啊？
隆科多还真是动了真情了，说着说着忍不住泪水是夺眶而出。张廷玉在旁边皱着眉头说哎，隆科多你这都说的些什么话呀？康熙摆了摆手，
恒臣呐，这是他的真情话，到这个田地呀、朕愿意听一听。太医和你们天天都说朕的病不相干，可是朕自己心里有数，朕这回可真是没有多少日子了。唉，玄烨呀玄烨，你也有今天吗？
几句话说的方苞和张廷玉也流出眼泪来了。只听康熙又说
嗨，人生自古谁无死呢？生死本是人生常理，谁能不死呢？明白人啊都不忌讳这个死字，但是今天不是难过的时候，朕想趁着心里明白把大事儿定下来。隆科多，你知道朕为什么召见你吗？
隆科多急忙欠了欠身子回答说奴才不知道。康熙看了看张廷玉，
皇臣呐，你给他宣召。张廷玉答应一声，面难而立。等隆科多跪好了，张廷玉是朗声开读，隆科多跪听，这是圣上的遗诏，
这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隆科多本系微末小臣，以前尚书房大臣佟国维之事，简在台阁，
乃敢交通八阿哥印字，图谋不轨，谋求非分恩荣，昨计赐死，亲死。
隆科多一听，顿时吓得脸色苍白。他万万没想到，康熙巴巴的把他召到这儿来，竟是给他下了这样一份诏书，惊得浑身一颤，这额角鬓边就冒出冷汗来了。他愣愣怔怔的看了看康熙，可是康熙却十分平静，没事人似的两眼看着天棚。隆科多嘴唇剧烈的抖动着，轻叹一声说：“
奴才领旨谢恩。”
方苞在旁边问：“隆科多，你有什么可辩之处吗？”隆科多连连磕头啊：“
奴才在同氏家族中压抑多年，并不得意呀。虽然与八阿哥过从稍微亲密一点，但并没有图谋不轨呀。求万岁爷明鉴。”
康熙点了点头：“还有一份诏书，给他读读。”张廷玉又展开一份诏书说：“刚才的遗诏由我处置，你如果奉诏尽职，这份遗诏由武丹、张五哥、刘铁成和德愣泰我们五个人合意销毁。这一份诏书在主子万年之后宣布，隆科多随朕几十年，奉旨谨慎，可托大事，昨即晋封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尚书房大臣，赐爵一等功，钦此。”
这两道截然相反的遗诏同时宣读，隆科多惊呆了，吓懵了，他直挺挺的跪着，竟然忘了谢恩。
康熙转过身来，温和的看了看隆科多，说话的语气多少带着点心酸。隆科多，这是没法子的事儿啊！朕英雄一世，不想败在儿子手里，舐犊之情又在所难免。想来想去，只好将生死二字都赐给你，由你自己来选择。这样的诏书，张廷玉他们也都有两份儿。确保朕的遗愿不致落空，机械变诈，人人不为，朕这也都是被形势逼出来的。隆科多，你得体谅朕的苦心呐。
其实啊，此时此刻，隆科多的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酸甜苦辣麻酥咸，是什么滋味都有，他什么也不明白。但他还是深深的磕下头去说：“
是，奴才明白。”
康熙仿佛不胜感慨的摇了摇头：“
不，你不明白。你跪得近一点，朕告诉你。
方苞，把木柜里那件东西取出来吧。”
方苞答应一声，打开了柜子，取出一个镀了金的黄漆葫芦交给了康熙。康熙一手拿着葫芦，一手拍着隆科多的肩膀：“
隆科多，你在童家受压制，朕了如指掌。其实你不知道，真正压你的不是童家的人，是朕。朕要提拔你，佟国维能拦得住吗？”“
啊，我万岁。”
康熙摆了摆手：“
你听朕说，佟家是受国恩，朕的生母也是佟家的人，原指望佟国维不负朕望，做一代名相，却不料他竟然陷到阿哥的党争里不能自拔。朕所以恨他又不杀他，也正为如此。你虽然和佟国维一向不和睦，
其实心里也怨恨朕，以为朕忘了你，是不是啊？
不，奴才不敢。
不敢言是真的，不敢想就未必了。小多子呀，你看看这个葫芦，这是当年科布多之役，我们主仆二人突围出来，在戈壁瀚海跋涉的时候留下来的，就这么一葫芦水支撑了三天。你喝的是马尿，朕喝的是水，只有一个高粱面窝头，朕掰给你一块，你没舍得吃，吃的是草根，到朕饿极了，你又给了朕。听到这儿，隆科多是泪如泉涌啊，他哽咽了一下，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只听康熙又说，昔日重耳出亡，路上缺粮，他的臣子介子推割谷啖军，重耳复位为君却忘掉了他，你呢有介子推的风节，朕却不学晋文公，这个葫芦打过仗朕就收起来了，漆了黄漆，镀了真金，置之案头，时常把玩，却一直没有升你的官，进你的职。不是因为你差事办得不好，是朕有意压着。这样做，一来你能得到历练，二来呢，朕也看看你的品行气量。当年从征的人员，你是年岁最小的一个了，朕是有意要把你留给儿孙使用啊。如果你的官升得太大，那可不成啊，将来新君还怎么给你施恩呢？说到这儿，他已是老泪纵横，隆科多已经哭倒在地，张廷玉和方苞也黯然神伤。只听康熙又接着说，朕今天把这个话说透，其实就等于是托孤啊，朕尽你的职，封你顾命大臣，要你宣布朕的传位遗诏，你思量思量，朕不重你爱你能这么做吗？朕难道连个宣布遗诏的人也找不来吗？说到这儿，隆科多一时嚎啕痛哭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康熙也擦了擦眼泪，又接着说，刚才说的是朕成全你，你也要成全朕，好好做个忠臣，也就不枉了朕栽培你几十年的苦心了。朕有点乏了，你们商议吧，朕就在这儿听着。隆科多又磕了三个响头，擦了把眼泪说，主子高厚之恩，就是把奴才磨成粉末也报答不了啊，多余的话奴才一句也不说，从今儿开始就算奴才死期已至，只有忠贞至死不负圣恩，或可报皇上隆恩万一。恒臣大人，灵高先生，你们就安排吧。